好，今天约翰福音第九章，我定的题目是医好生来瞎眼的弥赛亚。然后把它分成几段，第一段一到三节是教导瞎眼不是谁犯罪，第二段四到七节医治生来瞎眼的神迹，第三段八到四十一节争辩耶稣所行的神迹。好，我们其实这一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医治瞎眼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就大家就开始辩论，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但是我把它分成三段呢，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耶稣他在透露自己是谁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争论到底耶稣是谁。因为在这个我们之前 Joe Amara 牧师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在研究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就是耶稣时代的犹太文化，他有讲到其实当时的人呢认定弥赛亚降临呢有四个信号，就是只有四件事情是只有弥赛亚做得到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先知或者是怎样的人，一个拉比，他做了这四件事情呢，表示他可能是弥赛亚。所以呢其中一件就是说一个生来就瞎眼的，就是他天生就是一个盲人的，他能够被神迹医治，其实这件事情是只有弥赛亚能够做到。所以呢当时的社会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当这个耶稣他医治好生来瞎眼的人呢，其实后面带来的讯息是很大的很震撼的，就是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后面的才会有很多的人争执啊，你问我我不敢讲啊，然后呢你很多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回答。所以呢其实这一章其实耶稣是在告诉人家说我是弥赛亚。所以呢一开始呢一到三节，当耶稣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就来问说，这个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人呢还是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呢其实在这三节呢，已经耶稣已经开始告诉门徒他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是要透过这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来彰显神的作为。所以呢他其实在这边呢就遇到一个机会来教导门徒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我们华人也会有这种观念，我们在台湾会常常会有人这样讲啦，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做太多坏事啊，人家就会诅咒他说，诶，你还敢做那么多坏事，小心你生的孩子没屁眼。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好像说你犯了太多的罪，你生出来的小孩一定会遭天谴，会有问题。我不知道这观念哪来的，但是竟然这个耶稣的门徒也有这种观念啊，好像今天你天生残障 special needs， 好像就是你被天谴啊，或是你的父母被天谴啊。所以呢其实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天使星家族服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服事的就都是这些 special needs 的家庭嘛，那我们所服事的并不是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是 special needs， 他可能是脑瘫、智障，可能是唐氏症，他其实自己活得很快乐的，因为他没有烦恼。但是这个父母会很痛苦，因为父母对孩子有一个期望啊，期望他要跟正常人一样啊，结婚生子啊，工作啊，但是呢却好像把他带出去一个公园玩哈，都会被人家指指点点，有异样的眼光。所以呢其实在华人社会很多 special needs 的家庭的那个父母的心结是很大的，有很多的父母就是把孩子关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就是怕丢脸，怕亲戚朋友看到啊，说哎呀这一家人呢不知道是干了什么事情哈，老天爷让他生的孩子是这样。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21世纪了，都还是有这样的思想在人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因为这些父母有很大的苦读，很大的需要，所以呢其实他们的心很柔软，他们就是因着这些 special needs 的孩子而信了主， 这些孩子就成为了家庭的祝福。所以其实当我在天使星家族服事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神就是要透过这些孩子们的天生的疾病来彰显神的作为。所以其实这三节齁，是一直我们在天使星家族很常跟家长分享的一节经文。但是今天从一整章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耶稣是要预备门徒的心，说其实呢他是要预备暗示人齁，说他是弥赛亚，所以呢他要先预备门徒的心。到了第四节到第七节呢，他就是来做了这件事情了。他就说趁着白日必须做工的时候就赶快做哈。所以呢他是这个世上的光。耶稣讲了这句话呢，就吐了口水哈，唾沫就是口水在地上，和地上的泥和起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其实就是他在行医治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当这个结局出来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得看见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神迹而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神迹，非常震撼的神迹，因为这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做到了。所以呢当这个神迹暴露出去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其实这一章的重点是在第八节以后，当耶稣行了这个他们犹太人认为只有弥赛亚才能够行的神迹之后，其他人的反应是如何。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点。第一点是邻舍，邻舍不信，八到十二节。邻舍呢就是邻居，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那讨饭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从前坐在那里讨饭的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好，说不是却是像他自己说是。好，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挣扎？那就是因为当你说是，当你说对的时候，就表示你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在当时的气氛之下呢是很压力的，因为你不能随便的认弥赛亚是谁，因为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就是那个犹太人等了很久很久一直期盼要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你不能随便认。所以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谨慎，即使他认为是，他亲眼看到是，但是他还是要想一下他要怎么回答，因为那个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的。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每天跟他在一起的这个邻居邻舍好像就是一个见证人一样，他会认不出来吗？其实他应该是认得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每次说我们要经历主，为主做见证，我们是经历神的，不论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小组弟兄姐妹的改变，其实我们是认得出来的，我们是能够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告诉自己说，哎呀这是一个巧合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啦，这是他改变了啦，好，等等之类的，就是用很多的想法好像要推翻自己亲眼见到的。因为当我们在上长大成熟班的时候，我们都有讲嘛，我们做见证就像一个 witness 一样，像一个目击证人一样，要来传扬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是亲身经历，我们是亲眼看见。所以这些邻居呢就好像这个案件哈，这个弥赛亚行神迹的案件的一个目击证人一样，他亲眼看到这个人他就是生来瞎眼的，然后他因为耶稣吐了一个口水在地上抹在眼睛上之后，去了希罗亚池洗一洗就看见了，这是他完全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当他要做一下做这个目击证人的时候，他能不能勇敢的承认？好，这其实是一个人心很大的考验来的。好，我以前有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有被告过。好，我被告的时候我要找证人啊， 证明我的清白啊。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齁，都会私下写信给我说，孙记者，我知道你的需要啊，我也明白啊，我也相信你啊，但是我真的是有一些苦衷啊，我没有办法为你作证啊。好，对，这个是我真的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要问自己齁，其实当这个见证人是有一些风险来的，因为你可能会受逼迫。尤其当你见证的是神的作为，是这个世界的气氛所相反的。好，就好像在台湾有这个同性恋运动啊，在新加坡我想也有一些事情在职场上。你如果这个时候突然为主做见证啊，说啊，我们基督徒啊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看因为以前怎么样，所以过去怎么样。得经历得供应，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压力的。因为人就是很敏感，会 sense 到现在这个环境是对神友善的还是对神敌对的。我们自己心里就会有一把尺，我要说到哪里，我要做见证到什么程度好来自保啊。好，所以呢，其实当最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呢，其实这都是人性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立志对神说，神啊，我爱你啊，我可以为你而死啊，其实呢我们都不需要讲这种大话，我们反而是要更多的亲近神，来累积那个对神的信心。因为呢，考验临到我们能不能胜过呢，是只有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的，好，我们平常的时候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平时真的是要多亲近神，然后呢多操练感恩，为主做见证，这样子我们不但能够在教会里做见证，其实我们出了教会，即使到了一些你感觉这个环境对神很不友善的，我们也可以为神做见证。这个是在得医治的事件里面呢，你从这个邻舍不信，他不知道是他真不信还假不信，反正他最后就是不承认，可能是可能不是，这样的答案呢是很奇怪的啦。你每天在一起的人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他，可能是可能不是，好，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呢是13节到第17节是法利赛人也不信。好，法利赛人也不信。其实法利赛人呢讲了很多，他关心很多事情哦。但是你从这边看呢，其实法利赛人他并不在乎耶稣是不是世界的光。他也不在乎耶稣是不是真的医治了这个人。其实他也不在乎安息日的意义，其实他只在乎耶稣有没有触犯律法。若他触犯了律法，就有一个把柄能够定他的罪，能够推翻他不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不可能犯罪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里呢，其实他已经有一个自义在他的里面了。所谓的自义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有充满了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的心很硬，骄傲，所有的人跟他讲呢其实都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内化很深，而且有一群人这样的环境一直 support 他。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他所有的自我已经充满到了一个极限，所有的东西都进不来，都听不进去。所以呢，导致于法利赛人呢，他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讲了那么多令人稀奇的话，也回答了法利赛人许多令他们不能想象的回答，但是法利赛人呢仍然是充满了嫉妒、骄傲、凶暴，所以呢他完全看不到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自以为义，就是自己有一套观点，认为自己想的都是对的，好，自己最高明的，好，自己最有理由了，别人都欠考量的，这种想法若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对神的作为呢完全视而不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义的心，只是程度上到哪里而已。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光照，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很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价值观，其实也是我们学习来的，可能是从原生家庭、从学校教育、从社会环境 等等，在我们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就已经灌输我们的，但是先来的价值观不一定是真理，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往往有很多人当神的真理进来的时候，他是不能接受的。看圣经是选择性的相信的，觉得有道理就相信，没道理就不相信。这个其实是用自己的方法来选择信神的。好，这个都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那到了第18到23节呢，就讲到父母啦。好，那不然去问这个瞎眼的父母。其实父母是不敢信。好，不敢信。因为呢耶稣他的对不起，这个瞎眼的父母呢其实是最了解他的。瞎眼的父母一定能够作证他是不是天生的瞎子。因为今天的重点是天生的。如果今天他不是天生的瞎子的话呢，其实任何人行这个神迹都无所谓。但因为他就是天生的瞎子，只有弥赛亚能够做到。所以呢这个父母呢就是不敢再做更多的解释。所以他就推脱了，你不要问我了，他已经长大，你去问他，你去问他。所以呢其实他们是因为一个惧怕，怕被赶出会堂，怕被法利赛人定罪，怕被世人的眼光所唾弃。所以呢其实他们因为惧怕导致呢他们不敢回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传福音的里面有惧怕，见证耶稣的时候有惧怕，甚至在与神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因为犯罪或者是蒙羞愧等等之类的惧怕，就是惧怕亲近神而就远离了教会啊，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想。因为惧怕不是从神而来的，惧怕是一个仇敌的方法，要我们去远离神的一个手段来的。所以呢其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有惧怕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难亲近神，也很难为主做见证，也很难相信神的。所以这个是父母的情形，他是惧怕。那到了24到34节呢，就是瞎子两次见证神。这个瞎子一开始就已经讲了，但是到了后来有点不耐烦了，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好，我方才不是才告诉你，你为什么又要再问，为什么又要再听？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又再讲了一次，他就又再讲了一次。所以呢表示这个瞎子呢，他是第二次讲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跟确据他要说什么。因为可能第一次讲他很兴奋嘛，他沉浸在得医治的喜悦里面，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盲人啊，其实呢你很难想象他的心情的。一个生来是瞎子，你很难跟他解释花是什么样子啊，红色啊，亮光啊，是你很难跟他解释的。在他的身体的经历的里面是完全没有视觉，从出生到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视觉的。所以当他有了这个视觉的时候，其实他会在一个阶段，我想是一个很兴奋很兴奋的状态的，他一定是非常的感恩感谢这个医治他的人的。但是当经过了一轮邻舍不信啊，法利赛人不信啊，父母也不敢讲说再去问他，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意识到，当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表示呢他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是有一些风险在的。但是他忠于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就是第一手被弥赛亚医治的人，所以呢他也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当他第二次在见证神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信心勇敢的去做见证。其实当他讲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听到的人，他或许表面上还是不敢回应什么，但是他的内心开始种下那个福音的种子，他内心也开始去想耶稣是谁。所以其实当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讲了，对方好像没什么反应呢，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考虑。像我昨天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昨天金军在网络在 Facebook 上要送我们家里的一些书籍，然后就有一个台湾人来我 台湾妈妈来我家拿，因为免费送嘛，你要自己来我家拿嘛，这是我们台湾人才会做的事情啊。好，就是说有不要的东西就送了，你要你自己来我家拿，这样他就来我们家拿了。拿了之后呢，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是我13年前公司的同事来的，就这样相认了哈。然后呢，相认了之后呢，因为其实当时呢，我们公司很大，其实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加了脸书之后，发现有共同朋友，但是因为他是留一个英文名字，所以我就跑去问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哎，这个我要确定一下这个人是谁。”我就跟他聊天聊到12点。然后呢，这个我以前的这个同事呢，是真的是已经认识的。他就跟我说，他对我记忆最深刻，就是我曾经在13、14年前呢，去访问那个妈祖出巡的新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公司真的是怎么会派一个基督徒又不会讲闽南语的人，跑到南部去跟着妈祖出巡？妈祖到了，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住在哪个庙，我就住在哪个庙，8天7夜这样子出巡。当然我新闻做得很差，第一个我新闻听不懂，第二个他所有的仪式呢，我都不能投入嘛，更不可能投入的，也采访呢也采不出那个味道，因为我闽南语的真的是不行。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传言啦，所以他对我记忆很深刻。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对不起啊，我一开始没有回应你那个同事的问题，是因为呢，他正在妈祖庙拜拜。然后我心里想说，你为什么会在妈祖庙拜拜？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说，哦，我现在做牧师了耶，我转行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从记者变牧师真的是一个好大的转变。然后他就开始问我，我在新加坡都在干嘛，因为我们很久没联络，就大概讲了一下。然后呢，就讲到11点多，诶，就完全没有讲到那个同事相认的事情哦，就在讲这些事情。后来我觉得很奇妙，我就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一个见证，他就是，你知道妈祖的本名叫林默娘吗？就是妈祖他其实真的是一个闽南人来的，他叫林默娘。然后这个林默娘的后代呢，就做见证说，我们全家族都是林默娘的后代，但是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再拜我的祖先了，因为我的祖先只是一个医生，他只是一个能够在那个海难中帮助那一些受伤的人，让他们有一个避风港而已，但是我的祖先是没有办法平息那个风浪的。所以你们拜妈祖，那些渔船啊，要拜妈祖是为了要让风浪平静嘛。他说你们不需要再拜我的祖先了，因为我的祖先是个医生，然后真正能平静风浪的是耶稣，大概就这个见证。然后我心想说，太妙了，因为在我生命中没有人会跟我提妈祖这个话题的，就是昨天。然后呢，我就马上把这个贴给我这个同事看。你知道这同事怎么回我的吗？他说其实他也是林默娘的亲戚来的，他也是他的后代。我心里就想说，天哪，我一直以为妈祖是一个虚构人物，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真有这个人，而且他的后代好多人住台湾。他就说其实他也是这个林默娘的后代，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觉得这个标题下得太武断了，不是所有林默娘的后代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记者嘛，所以对怎么标题啊这些东西很敏感。他就以专业的角度说，哎，这个标题太耸动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每个人的信仰都要尊重啊，就是那个外邦人那一套就来了。然后我心里呢没有很大的反弹，我心里就在想说，无所谓，我相信神让我在，因为我你们认识我都知道，我十点多就睡觉，我不可能跟一个人聊天 Facebook 聊天到11、12点的。但是昨天就是那么奇怪，而且讲到了这个话题，然后神竟然就让我马上看到这个妈祖后代的见证，我就马上了贴给他。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确据，就是说或许这个人有一天会信主，我就自己为他祷告。虽然我现在觉得他很困难，但是我不可以再限制自己的框架，自己去评断这个人会信，那个人不会信，这个人传福音浪费我时间，那个人不行。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我就是要把神的作为，神的见证去讲出去，我也不用管他的反应，他的反弹， 或者是他对我有怎样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所以呢，当我今天再回来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成为这个瞎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经历神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经历过神许许多多的神迹以及转变，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也要去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不要看这个人这个环境是不是一个友善还是一个逼迫的环境，我们都要这样做。那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像法利赛人自义，像这个父母惧怕的话，我们其实就像一个属灵的瞎子，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瞎子，看到了却好像没看到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信息呢，真的是要来彰显神的作为，神透过一个天生瞎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special needs， 一个这么不起眼的，在人看中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子，要来见证他自己。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神的作为来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我们谢谢伟浩今天他有很真实的经历。好，我就简单的我很认同伟浩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其实过去我们看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在看那个瞎眼的人的一些经历。你发现今天当伟浩做这个大种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从把整个耶稣为什么要医治这个瞎眼的人，仿佛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过程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坚持，他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有真实的经历。但是我今天有两节经文要补充的，就是第25节啊，这个这里他说你是个罪人不是，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的，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却能看见。我觉得这节经文呢，它真的是代表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声。我们从前是瞎眼的，但因为我们被耶稣拯救，我们的心灵被医治，然后我们真实能够看见耶稣。然后刚才我看到我听耶稣伟浩在讲这个瞎眼的人呢，他怎么样？就是他第二次在被这些法利赛人在问的时候，他里面语气真的有一点不耐烦，但是呢，更深的一个他带出的一个他的看法呢，他不是乱喊乱叫，而是他在这个第31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看到吗？一个真真实实眼睛被打开的人，他真实经历耶稣的作为的人，他仿佛在他的内心深处呢，马上看到真理一清二楚，所以他里面就有那个 conviction 能够跟人来见证耶稣。所以我一听了他这个分享之后，等一下我们真的要来祷告是什么呢？但愿呢，在 GK 六一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个季节里面，牧师跟我们说呢，我们是要出去传福音呀。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那个力度、那个 conviction、那个 passion 有多深、有多强烈，其实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要求这一份的经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求这份的经历呢？真的时间是非常的紧凑，特别在39节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界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要瞎了眼。你看到吗？耶稣其实很清楚的，谁能看见谁不能看见，耶稣说到最后呢，不是我来审判你们，而是我的话语要来审判你们。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明明对神的话语都知道的， 但是他们选择不信不听呀。所以这个审判的事情要来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思想呢？就是我们要竭力真的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审判来到的时候呢，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审判的而是神的怜悯救赎恩典呢，才能够让我们从这个眼睛瞎了的这个状态呢真是能够看见。我们今天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也会跟法利赛人的状态一样，看了许多成绩，听了许多神的作为，但却不相信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来敬拜。